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向内找的几件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1日。前段时间，我们几位同修在乙同修家里学法，乙同修的妻子虽然没有修炼大法，但是很支持乙修炼大法。他们夫妇在常人中都是比较强势的性格，乙用常人心对待夫妻间的冲突时就过不去关，因为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所以矛盾时有发生。甲同修认为乙的妻子太强势，干扰乙修炼，希望乙的妻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有两次乙的妻子说甲同修如何如何，触动了甲不让人说的执着心，但是甲同修没能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了，该提高心性了。有一天晚上，在学法之前，甲对乙的妻子说，以前在你家织毛衣的一个工人说你挺能骂人的。乙的妻子问，谁说的？甲同修没告诉他。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惊，感觉接收到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物质。我感觉甲不甘心被乙的妻子说是在报复挑拨是非。学完法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甲，您说的话怎么那么恶毒，您为什么那么说呢？甲同修说，我觉得乙的妻子太强势，老给乙找麻烦，说出来是想让他反省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您怎么会那么想？那是乙的妻子在帮他提高心性，不是在给他找麻烦。他是常人，即使您那么说他，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错，那是乙提高的好机会。您这不是在报复挑拨是非吗？甲同修说，我没有报复的想法，下次我不说了。矛盾发生了，我却没能第一时间找自己，一直到半个多月后，有一天我跟甲同修切磋，他对我说，那天你说我恶毒，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我把你当成最亲近的人，你竟然说我恶毒，我心里很不平衡，等着你来给我道歉。我跟乙说了这件事，乙对我说，练功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点事你心里都过不去，那怎么行？我想了想，他说的也对，心里慢慢的放下了，现在我已经不生气了。我立即为自己辩解说，我是说您说的话恶毒，并不是指您这个人，这件事是我不对，没考虑到您能不能接受。晚上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思想里有一个嫉恶如仇的常人心，这颗心造成我容易冲动，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遇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心里愤愤不平，被那种仇恨的物质左右着。再向深层找，我发现说甲同修恶毒也是这颗常人心发出来的。退一步想想，这两个字真的很伤人，让人难以接受。写到这里，真心的感到很惭愧，愧对甲同修的信任。再往根儿上想一想， 如果遇到冲击自己气管，心里感到不舒服的矛盾时，能够第一念先找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是什么执着被触动了，并赶紧发正念清除它，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有一段时间，贾同修遇到问题过不去关时，就会找我切磋，我就用自己所在境界悟道的法理告诉他问题出在哪儿，怎么做才能解决。师父针对这类问题在哪里讲过什么法，我明明说得很清楚，但总感觉他没入心，我们的思维没在一条线上，我们两人之间被什么物质间隔着，我心里很着急，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埋怨自己的磨难长时间走不过去，别人说了还不以为然，怎么修啊？越埋怨越放不下，越觉得他很多事做的都不符合法，处处都是执着。我意识到自己这种状态不对劲儿，该提高心性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有一天，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里的一段讲法点醒了我。师父讲，等我把那最坏的家伙抓住的时候，把最高那个抓到的时候，他说，我这就是最好的，我也是帮你啊，却毁了无数的生命，毁了宇宙中无量无际的众生。我悟到旧势力就是把他认为最好的那一套强加到师尊正法这件事情上，根本不管师父和大法弟子愿不愿意接受，能不能接受，却还认为自己是在用最好的方式帮助师尊正法，帮助大法弟子提高，自以为是中毁了无数的众生。我的行为与旧势力何其相似，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对法的认识强加给同修，一味地认为在某些问题上比他认识得高，埋怨他悟性差，认为自己的认识正确能帮他走出磨难。学法时用法对照他而不是自己。其实师父给每个弟子安排的修炼路都是不同的，每个人证悟的法理也不会相同。我悟道的法理怎么能指导同修呢？只不过偶尔能起到一点借鉴的作用。每个大法弟子只有在大法中扎扎实实修炼，才能圆满功成。带着这么强的正视自我的显示心，自以为是的人心又能改变什么？贾同修表现出来的不精进的状态，不就是给我看的吗？不是在让我提高吗？我却还埋怨同修不精进，这是修炼吗？我发出强大的正念，灭掉自己思想中和空间中自以为是证实自我的拜物，不再给他可乘之机。有一天晚上，我和丈夫闲聊天，我说，有一次你妹妹被马蜂蛰起的那个大包好多天才消失，我被马蜂蛰一下有一两天就好了，我的抵抗力比她强多了。大概第二天夜里，我的臀部上不知被什么东西钉了个大包，丈夫的身上被钉了两个大包。我意识到修炼人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肯定是自己又哪里不符合法了。静下心来向内找，想起前天晚上我跟丈夫说的被马蜂蛰的事，心想，我当时并没有显示心呢，我只不过讲了一个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听的明慧广播，有一位同修的修炼体会点醒了我。当时我悟到，修炼人观过得好是法的威力的体现，并不是自己修的有多好。我平时有一种想法，认为我在某一件事上做好了，是我在证实法。这种认识里隐藏了一颗证实自我的人心。我认为自己的抵抗力强，是在证实自己修的好， 实际上是法的威力的体现。我身上的包五天后彻底消失，过后我想，是不是这个显示心已形成自然，我没意识到。师父在通过这件事点化我。在这里，谢谢同修们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拿出来切磋，让我看到自己与同修们的差距。谢谢师尊的苦心安排。今年六月份，我和丈夫还有同村的二婶三个人一起去种玉米。种的过程中，丈夫一会儿说我懒，到地里来的少，一会儿说我这不好，一会儿说我那不好。开始我没动心，心想他这是帮我提高心性呢，是好事。他一个劲儿地说，我有点不高兴了。转念一想，我不应该生气呀，说就说吧。他一会儿就不说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是个练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纳闷，别人帮我提高心性，我应该发自内心的去感谢对方，可是我为什么做不到发自内心的去感谢呢？只是在道理上明白应该感谢呢？是自己修得不扎实，没到那个境界，还是眼见为实的观念障碍了我吧？以上是自己修炼中遇到的几件事，悟的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是神圣的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日。发正念是师父赋予我们的特别权利，是神圣的使命。发正念中，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各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但是从明慧网的一些交流文章中，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同修似乎将发正念当成保护符，身边不修炼的亲人生病了发正念，考试升学要发正念，做常人工作不顺心了要发正念。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清除邪恶，可以这样做，这在历史的修炼中是没有的。你们在此时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各种正确状态，在各种状态下怎么做都是留给历史的，所以既严肃又关键。大法修炼是为他的，发正念也是为了救人，不应该变成为了自己自家人如何如何，那跟上庙里求佛拜神的人有什么两样？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执着，割舍非自己，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年是法文明慧网成立20周年，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修炼心得。我于1997年10月在法国巴黎习得大法，是大法让我明白了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来人世的神圣使命。修炼刚不久，我就参与了法文版大法书籍的翻译工作，后来在法文明慧网创办之初参与了网站文章的翻译工作，2年前开始参与项目的协调工作。能为明慧网工作是我的无上荣耀，是我的责任，是我讲真相救众生的使命。在不同的角色中都体会到了师父对我修炼提高的苦心安排，在协调的位置，在普通成员的位置，都需要把自己当作大法的一个例子去配合，都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 按照师父在红银二去执中要求我们的，割舍非自己。一，认清执着心，割舍非自己。最开始在构思写这篇心得体会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乍一看上去好像是谦虚。当看到这种谦虚带着看不起自己，并且有点恶狠狠，才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境界》中说的，恶者妒忌心所致。意识到原来是那颗妒忌心在妒忌那个不是他的自己，因为妒忌心是寄生在我身上的变异生命，所以他会连我自己也妒忌。妒忌心的表现是让我的空间场中产生负面因素，并且把它放大，让我看不到自己好的一面，产生消沉，进而动摇我修炼的意志。所以我意识到自己陷入消沉和负面因素时，要看看是不是妒忌心在起作用，然后去掉它。在我所承担的工作中，当我认为的权威、特殊待遇被别人拿去或分享的时候，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的时候，妒忌心也会冒出来，并且它的最强烈的反应是，那就你干吧，我不干了。这种念头很多次堵在我的嗓子眼上，但是我一次都没说出过我不干了这句话，因为我在那一刻把它抑制住了，向内找了，抓住这种想法背后的妒忌心，把它灭掉了。在修炼之前，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是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我也一直认为我是这样的人，但是在修炼中向内找，发现自己不是无争，而是因为觉得争斗之后心里不舒服，求安逸心比争斗心更强。另外，无争是因为觉得不争也能得到自己认为更好的利益，想得到好处的那颗心并没有放下，还发现自己自以为是，不服从，不喜欢被人强迫，被人催着做事，不喜欢听逆耳之言，不喜欢别人对自己不尊重，不喜欢别人用质问的口气说话。这些不服气、不谦和的心态，实际上就是那颗与人争高下、争对错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如果元神在泥丸宫，那么我们确实感到是大脑在思考问题，在发出信息；如果是在心，那么确确实实感到是心在思考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其实有的时候元神在心，有的人确实感觉到是心想。有一天在学这一段法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法中的一层意思，心想是那颗心在想啊。如果是执着心在思考问题，它不是自己在思考问题。如果把执着心当自己，执着心就替代元神，告诉自己如何做，人就按照执着心的指令去做事，反应也都是那颗执着心的反应。有一位跟我一起学法的中文不太好的同修，他经常在犹豫一个字是不是读对了的时候，不时地问我，对吗？是这样吗？他的语气很和气，但是我每次听到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火往上窜，不想回答他。我自己都觉得这种冒火的反应莫名其妙，本来是我出于善意，愿意跟他一起用中文学法，想帮助他认识那些生字的。可是为什么会在他问我的时候有这样的反应呢？向内找，发现自己只想在他读错的时候给予指正，但是他读对的时候，从我的角度看就没有必要说了。而他这样发问等于是在强迫我回答，我那颗不喜欢被别人强迫逼迫着做事的心被触犯了，所以是这颗心的反应。这颗心遇到这种情况就反感，就生气，那个执着心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一个控制自己思想的外来生命。最开始我把这些不好的心当成是自己，每次被暴露出来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好，就很沮丧，以为是自己在难受。其实被触动的是要放下的人心，是那颗心在难受。暴露了执着心对于修炼人是好事，真的是值得高兴的事。要分清真正的自己和执着心，一旦发现执着心，那就要去掉和割舍掉。像师父在《红银二去执》中讲的，割舍非自己。 同理，也不能把别的同修跟他的执着心看成是同一生命。看到同修的执着，应该帮助他分清，而不是厌恶、对立，把执着心的反应当成同修本人。比如，在别人没有做对某事，或其执着被触动了，反映出来的不理智、不讲理、发火、埋怨、抵赖、责怪别人等，不要看同修一时的行为，要知道这些都是那些人心造成的，而人心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要能够包容对方，不被对方的人心干扰。有一次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那个去字突然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悟道只有执着心去掉了，人才能真正的变好，那才是修炼。抱着执着的东西不放，想改善自己的行为，比如不生气啊，不发火啊，要控制自己啊，下次不能这样说话啊，这是人约束自己的办法，而不是修炼。下一次又读到这句的时候，那个不断的又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直到圆满之前都不停的一直在去的过程。二，理解、包容、配合。有一次我把两位同修连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三人的交流平台，因为我们要在一起讨论一个话题，我就给小组起了个名字。一位同修马上说不同意我单方面决定建立一个小组，我听了之后第一反应是心里不舒服，确切地说是肚子部位好像堵了一下，然后心里慌了一会儿，但是马上就知道这是去我的执着心来了。别人的话里提到擅自单方面，当然建立这个组不是我真正的擅自决定了什么重大的事，如果解释一下别人也不会不理解，但是师父让我们碰到任何问题都从自己这儿找原因，别的同修通过这样的表达提醒我太自私了。我首先向那位同修道歉，向内找，看到自己有自己说了算的习惯，没有充分的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想当然的觉得别人会没有意见，还看到自己不守规矩、不服管理的心态，那个自我的东西被触动了，所以就起了反应。不过只是一会儿而已，抓住了，去掉了，那种反应也没了，心马上平服了。还有一次是碰到一位同修很坚持他的做法，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他所坚持的方案需要的人已经表示了不可能投入去做。我一时不知道如何能够打破僵局，把工作进展下去，我的人心被他的执着带动着开始生出怨，而且觉得无可奈何，甚至有不想跟他合作了的念头。但是想到师父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伴中的话，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我反复在心里背这两句话，心里想着把自己的心摆正，真心的去配合，一定要跟他合作，不要只看同修的执着。每个人在修炼中都会遇到困难，要理解、包容。就像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当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原因的时候，你要敢正视它，承认它的时候，你发现马上那个事情就变了，矛盾也没了。对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跟你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像什么矛盾也没发生一样。在我向内找之后，环境变得清亮了，看到同修的状态也变了，项目的事也向前推进了，就连我的身体上也变得轻松了，愿意练功了，双盘默写法一个小时。不同的同修提出的观点通常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但是可能考虑的角度不同，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样我们才会互相弥补，更加完善。但是在过程中也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所以不会像常人那样有道理别人就会听，有道理也不一定听，也不一定被采纳。每当跟同修发生矛盾的时候，会有放弃跟对方合作的想法，每次提高心性之后都发现还非得跟那位发生心性摩擦的同修合作不可，只有这样对大法的工作才是最好的，只有这样才是听从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 当自己放下只看别人的不足，执着总想与人争对错的心，理解每个同修也都会在修炼中遇到困难，被人心障碍，被观念障碍，被执着障碍，都会被自己的人心或别的同修的人心所干扰。当真诚地去支持同修，正念地去面对问题时，不仅会发现同修修炼的好的方面，闪光的品德，发现各自的特质，还会看到如何配合的解决方案。结语。最后，以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像修炼人一样对待你眼前的那一切，就什么都能走过来了。你就想，如果一个神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怎么对待？当你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这样想，你就那样去过，那样去对待看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显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日。修炼就是去人的执着心，有的执着心是给人带来痛苦的，比如怨恨、仇恨、妒忌、争斗、恐惧等，它让人心里生气、郁闷、发火、焦虑等，都是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还容易表现出魔性的一面。即使当时发现不了，过后静下心来，自己也容易发现这些执着心。而显示心则不同，它是一个很不容易察觉的执着心，因为它往往都是和自己的欢喜心交织在一起，自己喜欢做的事，或自身某些方面的能力、素质、样貌等优于他人，都是自己认为出众的、有优越感的方面，而且在众人面前能让自己的心里产生舒服、兴奋的感觉。在这种感受中，往往容易让人忽略它是一种执着。虽然师父早就在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中告诉我们，这个显示心在修炼者当中是很害人的。可是由于它隐藏在让人很舒服的地方，所以就不容易被发现。一、摔跟头后找到显示心。大概在5-6年前，我碰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球友，他说好多年不见了，我经常到某大学排球俱乐部去打球，你也来吧。我碍于面子答应了，但并没有去。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微信群里约我，我只好抽时间去了。到那儿一看，有专业的，有业余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打得还挺好，一看就是打过专业比赛的。练扣球时，我当二传，那几个专业的年轻人扣球扣得很兴奋，强攻快攻都有，他们说这个二传传得好，我们好长时间没这么扣过球了，真爽。等分边打比赛的时候，都抢着和我在一边，比赛打得也很好，当然是我们这边胜了，因为那边没有好的二传，有扣手也发挥不出作用。过后我又是很长时间没去，那几个年轻人就等不得了，经常约我去打球，但我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正好那段时间是几个大企业组织的业余排球爱好者比赛，而我所去的这个俱乐部非邀请我去参加不可，推脱不掉，于是我就参加了。几场球下来打了个第一名，这下把我的球瘾又勾上来了，每周总想抽一次时间去打球。当时我也发现我的执着心上来了，可就是压不住，还是想去。正当我决定某天要去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天下班回家，我顺便买了些菜，电动车的小筐里都装满了。后来我又买了块豆腐，就没地方放了，放到下面怕压碎，放到上面又怕颠掉，我就把它挂到车把上。可走着走着，发现盛豆腐的袋子滴水了，我怕袋子破了，把豆腐漏下去，就一只手托着豆腐，一只手握着车把。快到一个公交车站牌处，因人多，我刹了一下车，结果车子突然失去平衡，只见车把上的豆腐嗖就飞出去了，瞬间我也被重重的摔在地上。我感到下颚先着地，接着大脑受到震动，一片空白，我动不了了，但是意识清楚，我想我是修炼人，我没事没事。就这样一动不动的缓了大概15-16秒钟，我站起来了。当时马路上没有人，但公交站牌处的十几人都在静静地看着我。我发现一只鞋没有了，车子附近也没有，原来被甩到十几米以外去了。我穿好鞋，把车扶起来，把散落一地的菜收拾好，豆腐摔烂了，不能要了。这时我才发现车子不对劲儿，车头朝后了，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一个人搬不过来，正好后面赶上来一对男女青年，善意地帮我把车头扭转过来。谢过这两位好心的年轻人之后，我试了试车还能骑，于是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检查了一下，车子没有坏，我的膝盖摔青了一块，裤子破了一个口子，下颚磨去一层皮，随后越肿越大，心想明天不能去打球了，这形象怎么去。晚上我静下心来想，都是这块豆腐惹的祸，我若不买豆腐就不会有事儿，若袋子不漏水也没事儿。想到这个漏字，我突然意识到是不是我的心有漏呢？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我有什么执着心，点悟不行，才让我头上摔了个大包。我又想起了明天想去打球的事儿，心想可能是针对这件事来的。然后我就一点一点地向内找，发现了自己的那颗显示心、欢喜心。师父在《金经要旨定论》中说过，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那时我真的感到那种魔性很大，我已经控制不了了。再反过来看刚刚发生的事，摔倒就意味着不能继续往前走了。甩掉了鞋子，就是强调突出了这个鞋字，意味着走上邪路了。车头180度大转弯，是让我不能顺着自己的思维往前走了，要来个向后转。想到这儿，我才彻底明白了，这个事故就是对着我这颗执着心来的。意识到后，我不去了，也没人再找我了。二，潜意识中的显示心。我左颈部的疙瘩有一段时间了，虽然不痛也不痒，但它毕竟是不该有的东西，我也不承认它，经常发正念清理它，可是不但不见小，反而更大了。这说明我是有问题的，肯定有什么执着心还没有发现。我想业力也好，欠谁什么东西也好，都与自己不好的心有关，旧势力的迫害，它也是通过我有漏的心来干扰我。假如我是无漏的，谁都干扰不了我，所以尽快找到并去掉各种执着心才是重要的事。于是我有意观察着我的心，看它有什么不正的念头冒出来。在一次发正念时，母亲经过我坐的地方，我心想看我坐的姿势多好，这一念一出，我马上就抓住他了。好啊，又是显示心， 以前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意识到，今天抓住它，我就不会再要它了，必须清除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动作好看一点也有显示的。师父这句话不是在说我吗？就在几天后的小组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是他们那颗心静到什么程度啊？静到一种可怕的程度。你要一个人静到这种程度还行，四五个人坐在那里面都静到那种程度，像一潭死水，什么都没有。我想感受他们感受不了。那几天我真的心里头很难受，就感到那么一种滋味，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感觉不到的，完全是无为的，是空的。这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感受到了一种境界，那是我无法比拟的。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师父为什么讲这段法呢？这次受到触动，是因为我的心和大觉者们的心有了对比。我看似在那儿发正念，心里却冒出来显示心，这怎么能达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像一潭死水什么都没有这样的境界呢？一个人容易静下来，只要有另一个人，那显示心就想往外冒。自己隐藏着的显示心这么多，怎么能行呢？赶紧勇猛精进吧。三，生活中不自觉表现出的显示心。自从关注自己的一丝一念之后，我还真发现了不少以前察觉不到的显示心。比如出门走路时，就有一个念头，看我身条多好，看我步履多轻盈，看我多年轻。在家中也有显示自己的时候，比如有一天，我把电脑椅的铁腿用布包起来了，这样在拖动椅子时就不会有响声了，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好，马上就想把家人叫过来让他看看，显示自己聪明。但很快我又意识到这个念头是错的，才控制住不叫他了。我笑自己真没出息，这么点小事就想显示。这说明显示心真的已经深入我的潜意识中，已经形成自然了，不注意时根本察觉不到。我还发现很多心都与显示心有关，比如妒忌心，当别人超过自己时，自己觉得显示不了了，内心就形成了妒忌。看不上别人的心也是显示心，显示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强。争斗心也是想显示自己，想占上风才出现争斗。若像韩信那样能受胯下之辱，怎么会争斗呢？总之，这个显示心是与真善忍背道而驰的，它是一种不真不善不忍的表现，它是脱离本真的假我需要的虚荣。为什么有功能的人抱着显示心去给别人说的时候就失去功能呢？就是因为那是一颗非常不好的心，是神不允许有的心，是修炼人一丁点都不能留的心，对名利情各方面的显示心都没有了，心就变得静了，空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静心学法的一点体悟，作者魏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日。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我也知道学法是个人提高与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怎样才能学好法呢？
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六号，一走神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还说，你们看书时思想胡思乱想，那书中无数的佛道神在看着你可笑又可怜的思想，看着思想中的业力可恶地控制你，你还执迷不悟。这两段法我已经背得很熟了，知道学法不能流于表面形式，不是学得快慢多少或流利不流利来决定学法的质量和效果的，而是要不断地强化主意识，集中念力去学，一丝一念都集中在法上。师父要求我们通读，我们就一心不乱地静心通读就是了，不要刻意强加什么，而是让主意识时时沐浴在法中。不过我也常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不让我胡思乱想，我真做不到呀，如何是好？于是我选择了抄法这种学法方式，我选择抄转法轮，先从字的排列着手，页码与打印版相同。每当发现字变形了，排列不整齐了，字行间距不对了，马上能意识到是思想溜号了，能及时把主意识拽回来，及时发正念调整，去除杂念，最后能用自己满意的字体一天抄八页转法轮而无差错，能坐得住，保持头脑清醒。没有了干扰，随着抄写转法轮也能及时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及时去掉。日常修炼中遇到的问题也能从学法中得到解决。还真有种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讲的身神合一这样的感觉。感恩师尊的加持。自那以后，到学法小组也不再追求表面的形式了，多注意强化主意识，保持思想的纯净，语气也平和了许多，越学越爱学。平时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也能想起是修炼人，能够冷静处理问题，为人处事要符合法，谨记师尊教诲，静心学好法，才有正念与智慧，三件事中的另外两件事才能做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协党人员的问话不能一问一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日。昨天社区两个人来我家，让他们进来之后，在开始正式谈话前，我首先对他俩说，我有权拒绝让你俩进门，对不对？他们说是。我又说，我有权拒绝和你们说话，是不是？他们说是。经过这么一说之后，尽管其中一人始终不接受真相，和我抬杠，但是明显他们的态度始终都是小心翼翼的，处于被动状态。因为提醒他们要遵守法律，使他们的内心意识到了他们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而感到心虚。去年我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我市的国保支队的政委每次都亲自来非法审讯。一次在审讯时，我对他说，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会起诉你的。我说完之后，他的表情马上变得极不自然，很尴尬地替自己辩解，说， 你看当时又不是我抓的你，是他们抓的，我只是问过你两句话，对不对？事实上那天晚上就是他亲自指挥绑架我抄我家的。上面两个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警察们包括社区和工作单位人员在迫害大法时心里是明白的，心虚的，是惧怕法律制裁的。那么为什么他们经常表现得很嚣张强势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怕心，如果我们自己畏畏缩缩的，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邪恶因素。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他们绑架抓捕大法弟子是违法行为，将来一定会受到正义的审判。昨天那个社区人员曾打算正式和我谈话，说我现在了解一下法轮功的事，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当场就说，我不和你谈论这个话题，聊聊天可以，不想聊天可以走人。过后我俩一直处于随意聊天的状态，没有让他来谈，而是我在讲。我觉得拒绝他来问我修炼大法的问题，在我目前的修炼状态中应该是对的。他们来问我们的本身就是旧势力在迫害大法中体现出来的活动，在这个问或审的过程就是他们具体的迫害行为。我觉得无论如何回答都是顺从了他们的迫害工作，即便是坚定的回答也是承受迫害的本身下表明态度，而没有做到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要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就要首先否定迫害的具体工作，就是说审我问我的本身就是错的，就是对大法的迫害。大法弟子拒绝这种问话或审问的本身，才是在这个问题上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这仅仅是本人现阶段所悟。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磨难中的心路历程和一些感悟》一文中写道，信师信法，作为修炼人，特别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真正做到信师信法了吗？对在磨难中的同修，只要他没有放弃修炼，不管他处于什么状态，都是由师父在管的。我们有什么资格给磨难中的同修下结论呢？同修没有去医院的意愿，我们就因为看不到磨难中同修符合自己观念的变化，就劝人家去医院，这是帮助同修吗？害怕磨难中的同修出现意外破坏大法的声誉，动摇本身就已经在磨难中达到快要到承受极限的同修的意志，这不是起了魔的作用了吗？经过这次磨难，我深刻体验到，在磨难中真正需要的帮助是什么？那就是坚定信师信法的信心。修炼人要提高心性了，身体要有一个大的变化了。有人体向神体的转化，能是舒舒服服的吗？可是由于各种执着心，心性没达到标准，该提高心性了，可是一时又找不到根本执着，这时应该入心的学法，正常的练功。而来帮助磨难中同修的同修，不是来指导同修怎么过关的，而是帮助同修坚定信师信法的信心，和同修一起入心学法，有条件的一起练功。要是能达到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更好。我们学法练功就在消减业力，就在提高。我们要坚定一念，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 那么我们出现的状况就是大好事，就是我们提高上来的机遇了。磨难中能消去业力，难就难在转变人的观念。人就是想安逸，想舒服。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告诉我们，吃苦当成乐。我们做到了吗？记得最初得法的时候，同修们交流中，如果长时间没有磨难，大家反而担心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们了。难怪师父要求咱们修炼如初呢，是不是咱们太放松了，淡忘了自己修炼的初衷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从认真中修真一文中写道，而当我们被社会各种各样不好的观念潮流污染后，尤其在党文化这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维引导下，我们内心也变得浮躁，非常不在乎过程，总想尽快达到最终的目标。然而马马虎虎的态度反而影响了我们最终要达成的目的。并且对我们修炼人来说，更可怕的是还滋长了急躁心、安逸心、不为别人考虑的自私的心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心变得非常不纯净。这颗不纯净的心在修炼中也会有所体现。比如在学法、发正念、练功时，脑子里七上八下各种事情，一会儿想着工作，一会儿想着饿了要吃点什么，一会儿想着结束了要去干什么干什么等等。所以有时候根本不能达到入境的状态，不能专注去修。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像在走过场，想匆匆赶紧结束。我今天就算完成任务了，看着是在修炼，实际上就是白修假修。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真字，上面是匕首的匕，下面是木。我自己理解是有排除杂念、纯净自己内心的一层法理在。真正修到真的状态，就是要不断排除干扰自己内心的各种外在的因素，排除掉让自己急躁、让自己不能入定的一切外来干扰，达到身神合一。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这一状态，才是达到真的状态，才能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面对骚扰我是这样对待的一文中写道，自今年三月至今，上门骚扰已有四次了。我悟到每一次的骚扰都是在闯关，每次都必须加强正念闯过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过，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师父在《红吟三义无反顾》中还说，为何迫害指向大法徒？因为我们走了神旨的路，我们已经知道了人为何苦，了悟了生命的归宿，明白了宇宙的成住，灌输不再是真理，迫害更不能使我变糊涂。师父在《红吟三为何拒绝》中又说，我们都是来自天上的客。我悟到下世做人就是为了等法，我们等到了法，并注视正法救人，众神都等着大法弟子去唤醒他们，操控他们作恶的是邪恶，而不是他们本意。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人遇到关难不要绕着走一文中写道，我直接去了社区找到协党书记，一是给他和在场的社区人员讲大法真相，二是要回女儿写的那个东西。我在那里坦坦荡荡、心平气和地讲了两个来小时，师父在精进要旨三 评语中说，一个修炼的人，无论是长期没过去的关，还是修炼后干的坏事，都会成为通向最后的大难关。我是修炼的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面对邪恶的迫害，让不修炼的家人去承担，这是不对的。即便是家人自愿的也不行，如果默认了家人所做的，在另外的空间就形成事实，就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反映到自己这里就是身体的不舒服、病业状态或出现其他问题，那麻烦可就大了。我个人建议，凡是家人替自己签了字的，被家人拍了照片交给社区的同修，都放下怕心，堂堂正正地去给有关人员讲真相，救他们。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好自己，心系众生》一文中写道，这么多年面对面的讲真相和发真相资料，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第一，只要你有救人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帮你。第二，修好自己，去人心。例如，做得好时，容易出现欢喜心、显示心；做不好时，往往出现忌心、面子心、顾虑心、怕心等等。第三，只要你把众生当作亲人，尊重对方，抱着一颗纯善、真诚为他好的心，他就会感受得到，对你就没有戒备心，讲真相就容易并三退，就容易接受真相资料。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突破生老病死的观念》一文中写道，人有生老病死，这是宇宙规律，也是人的一种自然状态。但是作为修炼人，那就应该突破这种观念，不受它的制约，才能从人中走出来，修成神。在修炼中，一些同修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现象，如出现白发、皱纹、耳聋眼花、脚腿不利索、记忆力减退等等。他认为这是自然现象，就是没有突破老的观念。而有的同修在病业关中苦苦挣扎，就是突破不了病的观念，即动了修炼人不该有的一念而失去生命的，就是没有突破生死的观念。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去除党文化，修好自己，完成使命》一文中写道，修炼前的我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人，爱发表见解，看到什么都要评论一下，爱给别人出主意，显示自己有办法，有时话语还尖酸刻薄，常常是一针见血，生硬的没有人情味儿，没有善意，嗓门还挺大，虽然道理说得对，但不善，这不善说出的话就难听，像争斗似的，让人接受不了。我也常问自己，为什么修不出善呢？很是苦恼。从小被灌输党文化斗争思想，几十年的灌输，一张嘴就有斗的意识。听神传文化第162集，神目如电，福祸自招里讲，古代有三大恶业，杀生、邪淫、口过。杀生、邪淫这两个恶业，凡是有道德底线的人都会懂得，可是口过人们不会在意，无意间说话就会伤到别人，暂时看不到恶报，但神明给记录着。神传文化故事中的玉从周，恃才傲物，尖酸，讥讽嘲笑他人，神明已经记录了他2470余条口过，等累积到3000条时，就要夺走他的性命，还要将他的子孙沦落为乞丐，因为他的口过伤了天地间的和气，犯了神明的忌讳。这个故事对我有很大的警示，神传文化太好了，却被邪党几十年执政硬生生地用邪党文化给替代了。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更进一步被彻底砸烂，在党文化的大染缸里浸泡了40多年， 无神论教育中长大的我，自私傲慢，总想把别人压下去的强势，是党文化灌输斗争思想的恶果。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